中共的历史是荒言和暴行交织的历史，它不但掩盖和歪曲事实，还同人灌输一套邪恶的善恶标准和扭曲的思维方式。一个恶性的文化不可能承载健康的社会和良性的制度，更不可能承载一个优秀的民族。避免党文化遗毒继续遗祸中国人，大纪元再次推出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我是家辉，
我是子慧。在今次的节目入边，我们继续同大家讲《解体党文化》之四，被改造思想后人们的表现。世风日下，不讲道德，公务员以及其他各行业的职业伦理亦日渐低下。看医生要给红包，小孩入学要给红包，打官司亦要给红包，记者写新闻要收红包，金钱将一切固有的职业道德污染了，正常的社会运作模式被破坏了，旧有行业的职业道德变坏了，新增行业的职业道德根本就没有一个健康发展的环境，一出世就已经被污秽包围了。
就讲造假的程度，从假烟、假酒、假火腿到毒米、毒油、毒奶粉，什么都有。2003年安徽阜阳发生了害死婴儿的毒奶粉事件，长期食用这种奶粉的婴儿头大身细，身体虚弱，反应迟钝，并伴有大面积皮肤溃烂，内脏发育肿大。仅阜阳市出现营养不良综合症的婴儿就有171人。因并发症死亡的有13人。好多患大头娃娃病的农民家庭，为了同小孩子治病，几乎花费了所有积蓄，有些甚至变卖了家产。不少家庭因为没有经济能力，不得不放弃治疗，眼白白看着孩子死去。2006年北京市粮食局所将2300多吨陈化毒米流入市场，里面含有大量致癌物质，包括目前发现最强的化学致癌物黄谷霉素。然而商家为了利益不顾百姓死活，毒米公然进入市场，波及全港，湖南、湖北、上海、北京、广东、辽宁、四川都出现数以吨计的毒米，更有甚者毒米掺好米，令百姓无从分辨。
过去讲道亦有道，掺假呃钱，亦就是呃个钱，再缺德亦不能够落道。而今日的人们，除了少数心入边还遵循传统道德约束的人，更多的人是觉得道德良心能值几分钱。中共的无神论、唯物论，不讲天理，不讲道德，教育出来的就是这种为了钱、为了个人利益，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的人。
2001年4月16日，朱镕基在视察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的时候，为该校提写的校训是不做假账，无独有偶，2003年3月24日的三商都市报报道，有些当地教育局出台的治理教育三乱的八个严禁，严禁奸污污蔑女生，竟赫然名列其中。不知这样的校训和规章是让人民放心，还是更担心？
当一个社会已经确立了游戏规则，社会民主制度、法律体系、媒体监督和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已经比较完备地建立，民众的道德维持在一定程度，国民心态比较平稳时，再有乱七八糟的嘢，亦会在规则之内。道德和法律在原则上有个约束，而中国是规则还未有确立，就先学那些乱七八糟的嘢，而且有过之无不及，没有任何道德的制度的宗教的底线约束，后果可想而知。
性泛滥造成社会危机，时下的中国是一个烧贫不烧娼的时代。中共的政治改革是禁区，相反性生活却成为开放最彻底的。婚外恋、包二奶、一夜情、白领阶层的换妻游戏、婚前同居、网婚、闪婚、 隐婚、成人用品商店、卖淫、色情按摩、性表演、脱衣舞、电视电影节目煽情性的表演、性感美女在平面媒体的独领风骚等等。谈政治色变的中国社会，人称正在发生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性革命。公安部的数据表明，1984年查获的卖淫嫖娼的人数是6000，1999年达到450,000，被查处的人数直线上升，但查获率是 1% 定是 10%， 没人知道，但绝对不超过 10%。 在这股席卷全民的王朝入面，不但是年轻一代意识领先，就是中老年人亦不甘示弱，似乎要挽回过去被耽误的时光。电影《手机》和安徽原副省长黄怀忠的名言，查嫖娼就是破坏投资环境，就是这种社会现象的折射。忆往昔，全国上下一片红，睇今朝，全国上下一片黄。
包二奶、养情妇、性贿赂已经成为官员追求的一种流行时尚，不但不引以为耻，反而引以为荣。调查数据显示，被查处的贪官污吏入边，95%有情妇。在1999年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官员贪污受贿案件中，100%包养了二奶，但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天门市委书记张怡刚一个人就有情妇107个。
官方到民间，从权势人物到平头百姓，没了道德的约束，只要有条件就都想占返啲性便宜。上级对下级，老板对员工，教授对学生，导演对演员，强者对弱者，性侵犯处处可见，天理人伦都可以不管。
就连原本是教书育人的学校，亦频频出现禽兽老师。有些学生遭到强奸怀孕，有些被强奸并包围二奶，有些老师强奸不成将学生杀死了，有些甚至对非常年幼的小女孩落手。国内媒体2003年报道，重庆大竹县一名小学教师从2002年至2003年先后对自己所教的10名未成年女学生实施强奸诬蔑。甘肃陇西县一名体育老师以帮助学生走后门读书为名，将该校12名初三女学生强奸，其中2名学生被强奸后怀孕。
贵州省锦屏县河口乡中央小学，一名51岁的教师在1.5年时间入边42次强奸12名女学生，35次诬蔑16名女学生，仅有3人幸免于他的魔爪。2004年6月，临夏县一个小学教师在1.5年时间内，先后将3年级的9名女同学多次强奸和诬蔑，其中次数最多的达数十次，而这些孩子最大的一名还不满15岁，其他均是9岁到10岁的女童。湛江市下辖的雷州市南兴镇某小学校长林登平，3个多月竟作案7次，共强奸11名均是在校学生的未成年少女，受害者最少仅10岁。这样丧心病狂、触目惊心的恶行，在今天却已经屡见不鲜。
中国人在性的问题上自古都是严肃认真，将操守看得很重，只有结婚之后才能够住在一起。结婚时要拜父母、拜天地，有天地神明为自己的婚姻作证。反之，如果有人被指控私通、淫乱，那会是一项大罪。强奸就更是同杀人放火一样，罪不可赦。万恶淫为首，但今日的中国人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先辈的股份。这种局面不能够不讲与中共破坏传统道德价值 宣传无神论、唯物论密切相关。在中共的党文化入边，权力就是道德的最大传译者，只要有权，只要有条件，就可以肆意妄为。从共产党早年的共产共妻，到毛泽东的淫乱，再到现在中共官员的腐败堕落，从官方到民间，一切传统价值都被颠覆了，一切家庭人伦观念被抛弃了。但历史一次次地告诉我们，乱性往往是一个民族走向覆灭的先兆。再发展下去，我们到底期望一个怎样的未来呢？
黄赌毒产业化，官方成了保护伞，中国卖淫业一直是非法的，性产业必须和军警结合才能生存和发展。有些性产业根本就是和军警合作办的，有些亦不隐瞒这点，因为这个是提供安全的保证。例如军队和公安的招待所反而客似云来，性服务业涉及的经济利益越来越庞大，就业人员大约有1000万，涉及的消费每年大约10000亿人民币。由于2000年的警察行动，中国经济学家杨帆估计失业的女性工作者的消费降低，中国 GDP 因而减少了1%。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兼职研究员王增先在研究会上保守估计，每年有将近6000亿元人民币的赌资流向国外及港澳地区，毒品市场3000几亿人民币，吸毒人员超过1000万。
沈阳市禁毒支队队长陈钦、沈河分局原局长曲月福和现局长张宝华及另外100多名警官为毒贩做保护伞，毒贩和警察勾结，贩毒一条龙，黄赌毒三大市场几乎相互关系协调发展。由于从事三大行业的人员需要有特殊的地位与背景，因此中国的军警及政府要员成为三大行业的最重要的受益者。因为没有政府和军警做背景，这三大行业在中国寸步难行。官方参黄、参毒、参赌，上行下效，造成中国人对吸毒、贩毒、赌博、卖淫、嫖娼司空见惯，甚至亲身参与，不觉得自己做坏事。
在感受着经济发展带来的现代生活时，人们最有切肤之痛的就是社会道德下滑后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有人形容共产党过去在课本里面宣传的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今天早已变成了社会实践中的权欲、钱欲和性欲全面崛起。名曰三换博士，换权、换钱、换女人。假货盛行，色情泛滥，黑社会活跃，官商勾结，警匪一家。而民间疾苦却乏人问津，社会公正更是不得伸张。这样的社会入边，没了内在的道德约束，没了外在的舆论约束，没了外在的法律约束，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好了，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在下次的节目时间，我们会继续同大家播送解体党文化之4被改造思想后人们的表现。拜拜。